很多基督徒对前提派提出一些的质疑，其中一个质疑，第一就是我们对非基督徒争辩，跟他们争辩的时候，不应该用圣经的原则啊，你这样做就是有偏见咯，就是循环论证咯。证据派说，不是的，我们应该给非基督徒一个没有偏见的论证啊，这是古典派的啊，是中立的，是没有宗教前提的，我们应该用非基督徒能够接纳的原则，比方说逻辑咯，事实，历史事实，我们的经验，还有我们的理性，这些都是真理的来源啊。把上帝的启示，特别圣经，要彻底的从基督徒的论证中铲除。那这个是证据派啊，它背后的一个的原则。不是每一位证据派都很彻底的这样说，但是骨子里这种的方法就是要这样做。好，我们来回应这个第一种的意义。基督徒，我们是已经委身给主耶稣基督的。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一段圣经读了，就是啊，彼得前书3:15，要尊主基督为圣。假如我们在护教的过程中诉诸中立思维的护教，就是说我们要搞一个中立地带出来的话，就等于说护教就是委身基督的例外。耶稣是主，但是传福音的过程中耶稣不是主，因为我们要找逻辑科学等等来做论证吗？不但是用来论证，他们成为真理的准则。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对圣经的顺服是可以撇开传福音的过程，撇开护教的方法，不需要在护教的方法的层面尊耶稣是主的，耶稣就不是护教方法的主，明白吗？我再说多一次啊，假如我们认为在传福音护教的过程中有一个中立地带，不论是科学考古学，不论是逻辑，不论是西方的哲学宗教思想，或者中国的哲学宗教思想，这个中立地带，我们可以在那里讨论，在可以那里泡啊，跟对方用同样的原则来谈话的话，我们就等于说在这个范围里面耶稣不是主，圣经也不是最高的权威。那这个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批判啊，请各位呢回去想个3个月到3年。证据派这种的意义好像很合乎逻辑，好像很符合人的常识。我们争辩的焦点既然是神和圣经，那么论证时当然就不可假设神存在跟圣经神的话咯，这样的假设是循环论证，是圆周思维，这样做传福音的工作不就论就是完蛋了。请注意，有一些提倡中立思维的，他们自称为古典派，认为他们自己的护教法是合乎圣经的，是非常尊基督为主的。比方说史鲍尔在他的著作里详细的解释了，分析了罗马书1:18-20那些无神论的心态，可是他们又在护教对话过程中鼓励非基督徒用中立的思维方式，同时他们尝试建立中立的论据，没有任何来自圣经的预设的。这个施鲍尔啊，22页。可是这些的古典护教家呢，在中立这个问题就不符合圣经了。施鲍尔在中文的著作有《叫我如何不信他》这本书。使徒彼得的论据是不同的，在护教上委身基督，就是尊基督为主，当然不能够置之不理啊。护教这个环境，护教这个场合，就是我们应当尊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的言行都要尊主为大，也要鼓励他人尊主为主。基督的主权是我们至终的预设，也就是我们心中的坚持。我们心里面已经委身于基督是主这个真理的，我们彻底的信奉信靠基督和他的智慧，他的应许，他的话语，神的话是我们最高的真理准则。好，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个对方第一个反对的理由跟我们的回应啊，先做一个总结。我们往往没有去想传福音的方法，我们传福音过程所用的这个方法是一个哲学上的方法，或者理论的这个一个专有名词。方法就是什么是真理的准则啊，往往我们在方法就是真理的准则上呢， 没有想通基督是主，圣经是最高权威，我们盲目的去用了世俗的标准。我再说，不是不可以用逻辑，不是不可以用证据，看你怎么用。我们刚才说过了吗？当然要谈谈怎么考古学啊，因为圣经的权威都在考古学跟其他的范围中彰显的。但是不要跟非基督徒同意说这里有一个中立地带，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对话，以平等的，也是用同样的游戏规则来思考来谈话，这样做就妥协掉圣经的权威了。这个是需要思考的，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对我们这些很亲爱主内的同道们，他们是我们主内亲爱的同道啊，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析跟批判，是很多人不愿意正视的。所以我们爱主的教会往往鼓励信徒们爱主，然后他们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们做他们的生意，做他们的医生教授耕田，在工厂里打工，根本是两码事。基督是主，怎么样在思考在职业各方面彻底的活出来，没有想过。所以又而我们自己传道人脑袋里面的人文主义啊，没有铲除的话，跟他们犯的毛病是一样的，这是终生要努力要铲除的。好了，我们来看第二个意义。他们说，你们前提派简直是在兜圈子，是循环论证。什么是循环论证？我们不会这样说话，我们不会跟非基督徒说圣经是真理，因此圣经是真理，那这样说没有错的吧？或者说圣经说自己是真理，所以它是真理，这样的论据是没有错的。基督徒是这样信的，不过一般来说非基督徒不喜欢听这种话。但是我们首先说明这个话没有错的，圣经是自证的 self-attesting， 你必须要信这一点。信耶稣不可以不信圣经，也不可以不信圣经是自证的。你信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自证的嘛，他宣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宣称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自证了，他自己宣告的。不过你这样说呢好像很难说服，不过当然我们也不要说服啊，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说服非基督徒。我们可以说有500个见证人见证基督的复活，但是非基督徒会发觉我们的循环论证圆周思维的，他们假如这样问，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证人的见证是否可靠啊？或者说你从刚才讲那些证人的见证开始，最后的结论是一个神迹，有死人复活，这种的思维究竟根据怎么样的知识论的？实验主义 empiricism 的哲学，就是休谟洛克等等，不许可这种的论证的。18世纪的实验主义，就是迷信科学，迷信五官观察的 sense perception 的实验主义，是不容许这样子论证的。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从头就预设了一个合乎基督教合乎圣经的知识论，合乎圣经的衡量见证的准则，合乎圣经的衡量事实的准则的。基督徒是用合乎圣经的准则来达到合乎圣经的结论的，我们是这样做的。23页，那么这个方法是不是就应该被定罪是兜圈子呢？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思考的，不过很多人不诚实而已，自欺欺人。每一派的哲学都用自己的准则来证明自己的理论的，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思想可以一致的。相信理性是至高权威的人，就理性主义者，在为理性主义辩证的时候，一定要预设理性是至上的。我再说多次哈，假如你是理性主义者，你要证明理性至上，你在证明的过程中，当然你假设也宣告理性至上，你是用理性至上来证明理性至上的。那些相信感官经历或者科学至高的人，实验主义者，一定要预设感官或者经历至上，在你证明科学至上的时候，你整个方法整个过程就用了科学至上的这个大前提的。怀疑主义者必须要怀疑自己的怀疑主义， 才对。当然这个是怀疑主义要面对的难题，是不能解决的。怀疑主义怎么能够怀疑他每一句话都要被质疑啊，他就不能讲话了嘛。但是他必须这样做，假如他真的是怀疑主义的话。每一个人不一定要是理性主义者，不一定是迷信科学的实验主义者，不一定是怀疑主义者，每一个人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不可能放弃我们的大前提的。我们传道人讲圣经的真理，平信徒说，哎，你不实际，牧师你不实际。什么叫实际？因为讲你不实际，你的信仰不实际的时候，这句话它背后对实际是什么有很多的前提，很多的预设。实际就是有利可谋，没有吃亏。我用北美华人餐馆的一个例子来做例子。北美洲的华人，就是中国菜的自助餐餐馆，有两套冷气机，一套是空调，第二套的冷气机呢，那阵风哪里来的？就是每一次龙虾一出来的时候，那阵风咚，人都跑去拿了，对不对？你去自助餐，龙虾或者是这个蚝是吧 ？Oyster 一出来的时候啊，咚，五秒钟就拿光的。实际就是不吃亏，我付了钱嘛，我当然要拿够一大堆的龙虾，后面的人拿不到不要紧，我拿到了一大盘，吃了半盘，丢掉另外一半盘就跑掉了啊！实际，然后去麦当劳这种地方有餐巾，纸餐巾拿的，你一定拿至少四张，对不对？对不对？或者十张啊，我也拿啊，我承认我拿 ，OK？ 那因为我们华人呐、脑袋里面有一个假设，有一个预设，明天。联合国会宣布纸餐巾荒，今天你不拿，明天没有人拿的。你去餐馆里面，番茄酱、纸餐巾拿这么多，然后呢，回到家里放在车上啊、又不用又丢掉，又被太阳晒到黄黄的。我们中国人这个实际观呢、是一种宗教信仰来的。那不过我们中国从前是闹饥荒啊，条件是很差。但是我们就把这种的实际观带进信仰来咯。广东人说信耶稣有饭吃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带着我这种实际的实用主义的观念来传福音，你这样传有人来吗？同样的道理嘛。所以我们就去韩国取经咯，要学怎么敬拜上帝咯，去新加坡取经咯，怎么样敬拜上帝咯，传福音咯，等等啊。没有一个人的论证的过程里面是不假设他所假设的，每一个人都在做循环论证。我再打另外一个比方，刚才打那个是刺激你们的啊，这个啊，比方说你碰到一位太空科学家，他是搞火箭的、太空船的，你请他解释，你说我很有兴趣，你可不可以用两个小时介绍一下什么叫太空科学 （space engineering）？但是你不可以用任何一本太空科学范围的书或者文章来解释给我听，你说这荒谬嘛？那非基督徒就是那么荒，就是那么荒谬的对待我们。只有基督徒是被人这样虐待的。你要给我证明神存在，但不可以用圣经。然后呢，证据派呢就乖乖的跟着这种的要求来走了，不可能的嘛！你想通了，你就知道任何一个。观点角度或者任何一种的学说价值观，你要去解说它，证明它，为它辩护的时候，你这个解说的过程不可以不假设它是存在的，它是真的，没有可能的。不过很多人眼睛盲了，首先非基督徒在这方面盲目的，基督徒也跟着这样跑。你真的揭露底牌的时候，我们每讲一句话背后都在假设我们所信仰的，不然我们人类不可能讲话的，你都带着你的信仰在讲话。好，你读下去啊。为一个至终准则争辩的时候，不论那个至终准则是圣经、可兰经、理性、科学，我们用的准则必须要符合我们的结论，从头开始就已经用了符合结论的准则的。假如这个叫做兜圈子的话，那全人类都在兜圈子。科 科学家怎么可能用一些不合乎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科学的一些定律的？不可能的嘛。好了，既然这样子，传福音时候就没有话讲咯，你就讲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神的话咯。 No， 不是的，不是的，有很多话可以讲。下面有五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为什么还有话讲？第一，神已经很清楚的向非基督徒启示了他自己，罗马书 1章18到20。虽然非基督徒抵挡压抑这种的知识，可是在他的深层意识里有这种启示的回忆的。非基督徒的罪就是抵挡这回忆，也就因为他有这种启示的回忆，因此他必须向神负责。他在心底里的心灵的深处知道科学主义是错的，圣经的准则是真理。我再说多一次啊，非基督徒的心灵的深处知道他这种的迷信科学或者迷信逻辑是错的，圣经是真的，不他埋没了那个启示。我们的护教论证，我们的见证不是针对他的科学主义，乃是针对他对神的启示的回忆，你懂吗？我再说多一次啊，这段话很重要的，不要翻过去，后面这段话很重要很重要。你传福音的对象不是他的科学主义，不是他的无神论，不是他的他的理性主义，乃是他对神的启示的回忆。我说第三次，你不要以为你打赢这场辩论啊，你打倒了他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存在主义、什么主义，你就赢了。不是的，你根本不是针对这个下药的，你要针对他对神的启示的回忆。简单的说，你针对他的良心传福音。这样做你不等于说不需要理睬他的哲学，要，你要研究，特别像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传福音，表面的那些的他那些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和心灵深处的那个伤害跟怀疑跟不信，两样要同时的对待。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海外的或者是传统的教会往往呢因为我们在神学护教上条件非常差，所以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海外呢都打倒我们海外的华人福音派的教会的。好了，那是不是就好好的读一些证据派的证据，把游子音印到50万100万本发给他们，他们就信主呢？不是的，因为你用了这么多的证据证明圣经是真的，并没有向他的良心说话。他的良心是知识分子的精英精英主义的傲慢。简单的说，最重要的是他的良心里面压抑了神的启示，所以他会在其他的方面表现出来，其实他在寻找爱，在寻找自由，好像鸟笼里面出来的鸟寻找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会用一些理性方面的问题来遮掩他会跟你们基督教说，你们的基督教什么十字军东征都是丑闻了，我们都知道的，你们基督教做了这么多恶作剧的事情他们用很多方法可以难倒基督教，但是心底里面他是在背叛神，然后呢又没有平安，没有爱，没有真的自由等等。护教的过程两个层面都要处理。好，我们继续讲啊，我们针对他对神的启示的回忆，神的启示给我们的知识论是有所暗示的。若要成就这样的见证，我们不但可以用符合圣经的准则，必须要这样做才对。我再说多一次假如我们真的要针对他的心说话的话，你不把圣经当作护教的准则的话，你才没有话说了。啰啰嗦嗦讲了几个钟头，等于没有说的。我们属灵的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属乎灵的，是从神来的。 要将人的心意夺回归信基督。所以在知识分子跟我们基督徒谈话的过程，你假如不坚守着圣经的，圣经是真理的，就审核真理的准则，你不坚守这个话，你才没有话讲了，没有开始已经被对方打倒了。而非基督徒知识分子看穿我们基督教这套东西的，除非我们用爱心在神面前寻求勇敢，向他的良心讲话，不然的话我们才是没有话讲的。好，24页，非基督说，哎呀，你们基督徒一面都圈子，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预设的，我又不相信神又不相信圣经，你们这套东西我从头就不接受。你可以这样回答，那我们再谈谈吧。好，请喝下面一杯咖啡哈。可能我的预设迟早会吸引你，正如你的预设也可能早晚吸引我一样。我们可不可以继续深入的解释我们的思想，就是说你继续解释你的无神论，我继续解释我的有神论，我们继续的介绍自己的思想，让我们继续用自己的预设来谈一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谈过的题目，好吗？听懂这个问题吗？你向他挑战说，他可以用他自己的预设来解释他信什么，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得好好的听。所以我问我的邻居呢，你是神吗？他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要知道，我问他，你70年代在美国东部，你最影响你的书是哪一些？我对他真的有兴趣吗？然后他那个男的，我问他你的宗教背景是，哦，是什么地方来的啊？是天主教背景等等。OK， 然后他就说，我最讨厌福音派。我说我就是啊，不过我不是共和党。我说啊，我的意思说，基督教不是跟右翼政治挂钩的。这个不是必然的结论。我跟他说，我也是关心社会公益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对方呢说，我不接受你的圣经的信仰，没问题啊。你说是，我知道。难道我不知道你不接受我的圣经吗？我老早就知道，你也知道我不接受你的那套，对不对？没有问题的。好，请喝下一杯咖啡。我们再来谈，我们可以谈足球、环保、核战、经济，各样都可以谈，但是你从你的预设谈，那你要诚实哈，你要从你的预设彻底的来讲你对任何问题的看法。我也很彻底的从我的预设继续讲我对我不同的事情的看法。可能我们早晚呢，我的预设可能会吸引你，你的预设可能会吸引我。我们继续谈，很多非就是，哎，听你的晒黑，广东话说，听你讲是废话。但是假如他真的是诚恳寻找真理的话，他会说，这个基督这么奇怪的，我跟他说了嘛，我不相信你的东西，他还有话讲的。有，请你说，你懂吗？你就请对方，就好像记者访问一个人一样，就请你解释你的那套信仰给我听。那我们传福音的人呢，要对这个有兴趣，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话说。预设派的护教有很多话讲的，证据派或者其他的讲到他不要你的东西，你就没有话讲了，他们才是没有话讲，我们有一大堆话要讲。下一堂继续。